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救命，就差捅破这层窗户纸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月18日。在历史上流传着许多神奇的事迹，都是德行高超的有道之人，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，救人于危难之中。张天师原名张灵，后改名为张道陵，是东汉天师道的创始人。相传张道陵在汉顺帝汉安元年，也就是142年遇老子降临，传授他太平洞极经，后来成为天师。张道陵学道之后便能给人去病，东汉末年正是瘟疫横行的时候，张道陵就帮他们治瘟疫，方法很有效。张道陵让染疫的人把自己以前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，记下来，亲笔写好并扔到水中，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，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。人们纷纷按照这个方法去做，果然瘟疫不见了，百姓们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病都好了。张道陵和他的弟子们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瘟疫。张道陵的做法不仅驱除了瘟疫，而且使得人们更加敬重神明，重德向善，社会的犯罪率明显降低。看来瘟疫中的救命良方并不在于医术的高明，而在于人内心的改变与向善啊。2020年中国新年快到的时候，武汉肺炎已经爆发，情急之中我想起了住在武汉的舅舅，打电话给舅舅，不料舅舅听信了中共的宣传，还叫我不要听信谣言，说武汉没事。可是1月底当我和舅舅视频通话时，我发现他非常虚弱，好像要临终告别一样，才得知舅舅一家都中招了。虽然舅舅和舅妈都是医生，互相打退烧针，但是情况仍然越来越严重。于是我让舅舅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个九字真言来保命。可是舅舅生气地说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我说这个，你要说这个我就挂电话了啊。其实舅舅对我修炼法轮大法一直不理解，舅舅不明白为什么中共迫害法轮大法这么严重，我还要坚持修炼。可是我不想他挂电话，就跟他说，那好吧，还有一个办法，听说大蒜煮水喝有效。他说好，就挂了电话。第二天舅舅又打电话过来，说试过了没效，还说看来自己是不行了。我看他那么无奈和沮丧的样子，就心平气和地跟他说，你也知道我练法轮功这么多年非常健康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现在这个肺炎你也知道是没药可救的，武汉已经死了很多人了，你要发财我没办法，要升官我没有办法，但是要平安保命我有一个办法，就看你愿不愿意试试。他沉思了一下说，那我问你，你修炼法轮功后得到了什么好处？我说，我得到了身体的健康啊。他停了一下又说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说，你现在开始诚心的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，大声念诵或者低声念诵都可以，但是要诚心诚意。舅舅说了声好。第二天晚上打电话，舅舅说，我昨晚念了，念着念着就睡着了，我从发烧以来就没有睡过一次好觉，看来是有效啊。看到舅舅的信心，我继续跟他说，我再告诉您一个办法，就可以把您的情况彻底扭转过来，就看您信不信。舅舅急忙说，你快说什么办法。我说，就是练法轮功。他问，那我怎么做？我把法轮功的第一套功法佛斩千手法的视频发给了他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舅舅突然发语音给我，明明啊，舅舅好了，舅舅好了，太神奇了呀，以前腿都是冷冰冰的，现在都是暖乎乎的， 我要赶紧去告诉你舅妈。舅妈已经被送进医院重症病房了。舅妈看到舅舅好了，她也开始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和舅舅一起练功。奇迹也出现在舅妈的身上，舅妈也康复了，舅舅一家得救了。他们都感叹，法轮大法真是太神奇了，感谢李洪志师父的救命之恩。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，在1999年之前，全国有上亿的人在修炼法轮大法。然而1999年7月，中共和江泽民相互利用，发起了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，并且炮制出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来嫁祸法轮大法。中共除了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各种酷刑与非法监禁，还涉及了大规模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滔天罪恶。21年来，法轮功学员顶着迫害的压力，不顾个人安危，持之以恒传递真相，揭穿中共的谎言，并不断告诉人们难中能保命的九字真言。在武汉肺炎瘟疫中，很多人都是因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而转危为安，从而劫后余生的。目前变异后的病毒引发的疫情越来越严峻，很多人都在寻找瘟疫中的救命良方。愿刚刚与您分享的真实例子能带给您一些启发和帮助，希望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能够帮助您平安度过这场劫难。
请听时事评论：舌上刀剑伤人害己，诽谤佛法招来恶报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8日。常言道，好话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。好的言语像山间的泉水一样沁人心脾，汩汩而流，令人受益。而恶毒的言语比刀斧虎狼还要刺伤人心，令人痛苦。同时口出恶言的人也是在造业，造下的业还得自己偿还。很多人意识不到口业的危害，让我们来看几个因为口出恶言而现世现报的故事。据古书中记载，唐朝咸阳有个梁姓妇女，在贞观年中死亡，七天之后又活了过来。她对家人说，自己被人带到一个阴间的大厅里，那里的官员命人查看他的功过记录，发现他有挑拨是非和恶口骂人的罪，因此就命令执行的人把他的舌头拉出来，另一个人拿斧头敲击他的舌头，一连七天，每天敲四次，接受完28次刑罚后，他造的口业才算偿还完了。因为这个妇女的阳寿还未到，因此就放她回到阳间了。回到阳间的那一刻，家人看她醒过来了，发现她的舌头肿大溃烂。从此以后，这个良性妇女再也不挑拨是非，再也不骂人了。这个故事让我不由得想起来，当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，所有迫害的理由都是谎言构陷。1999年中共和江泽民相互利用，动用整个国家机器，发起了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。2001年又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，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。一些人听信中共的谎言，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。这些被中共谎言无神论洗脑的人，与中国传统道德相背离，在没有良知道德的约束下，在名利面前出卖良知，什么坏事都敢干，最终断送了自己的生命，甚至有些恶报还殃及家人，可谓是一报还一报，厄运连连。郭从贵原是河北省武安市北关街道办人员，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开始， 北关街道就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到大队支部非法关押。郭从贵见到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后，就故意口出恶言，咒骂法轮大法师父，嘲讽法轮功学员。就在当月，郭从贵遭到了恶报，突发脑溢血，被送到北京治疗。六年后，咒骂佛法的恶报再次降临到郭从贵身上。有一天，郭从贵出门时，突然遭到邻居家的狗扑咬，那狗专咬他的嘴，将他的嘴撕烂，鲜血直流。郭从贵还是不知悔改，继续听信中共谎言，不能明辨是非善恶。2011年左右，郭从贵患上癌症死亡，死亡时63岁。咒骂佛法的恶报追随了郭从贵十多年啊，因为他一直没能忏悔赎罪，因此最终丧了命。王志兴是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崔镇堡乡派出所所长。1999年10月的一天，王志兴强行把小屯村的法轮功学员集中到村委会，他在高音喇叭上破口大骂法轮大法，骂得非常难听。法轮功学员崔玉霞当场难受地晕了过去。好心的村民们见王志兴这样乱骂，就劝说，你这样骂会遭报的。几天以后，王志兴坐出租车回家，追尾撞到了前边的大货车上，结果货车上装的钢筋正穿在王志兴脑门子中间，导致王志兴当场死亡，他的嘴角都扯到耳朵丫子上去了。吕鸿儒是原河南省哲学会理事、郑州市哲学会副会长、郑州大学哲学教授。吕鸿儒为了向江泽民献媚，从而为自己谋取私利，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到处做报告攻击法轮大法，并在河南电视台上大肆污蔑法轮大法，迷惑了一部分世人，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。2003年8月初，吕鸿儒携带家眷一行五人开车回老家，祭祀他的父亲去世一周年，途中在107国道上与一辆大货车追尾相撞，老两口、小两口当场死亡，小外孙女受伤。更惊人的是，吕鸿儒的嘴不见了，最后在发病的告别仪式上只好用块白布把嘴部蒙住。吕鸿儒在河南电视台上污蔑法轮大法，挑动了世人对法轮大法犯下罪业，最后恶报降临时，吕鸿儒死无全尸，还搭上了家人的性命。马立波是原河南新乡医学院教授、图书馆副馆长、计算机专家，正值中年，有资历，仕途颇为顺利。可是由于受中共长期无神论的洗脑，善恶是非不分，配合中共迫害法轮功，主动开设了一个网站，恶毒污蔑法轮大法，助纣为虐，毒害世人。2006年下半年，马立波在朋友宴会喝酒时，一根鱼刺卡在喉咙，引发哮喘持续发作，最后呼吸衰竭死亡，年仅44岁，做了中共的随葬品。内蒙古赤峰市文中镇农村村民李俊英夫妇俩，为了谋取一点小利，出卖良知，经常恶意举报村里的法轮大法学员，学员们经常给他们夫妇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还有善恶有报的道理。他们表面上不说什么，但是背后还是经常向派出所通风报信，致使十多名法轮大法学员被绑架，其中部分学员被非法劳教。2002年，李俊英遭恶报，得了一种怪病，几个月说不了话，随后死去。临死时，李俊英不断地嚼自己的舌头，把舌头都咬下来了，满嘴流血沫子。河北省涞水县义安镇庄同村协党村干部张德荣，吃喝嫖赌，无恶不作，是一个十足的协党恶棍流氓。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张德荣到处收缴法轮大法真相资料，还经常一筐一筐的撕毁，并且还肆意诋毁法轮大法。2014年5月，张德荣突发脑溢血，治疗期间他陡然打了一个喷嚏，谁知这一个喷嚏 导致他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了。没几天，张德荣就活活疼死。古人有云，福祸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这些人的恶报都是自己不明真相，造口业招来的。所以说，中共无神论和诽谤佛法的谎言才是最毒的毒药，让世人不分善恶，跟着造业而遭到老天的惩罚。人的富贵荣耀和权力是来自上天的赐福，如果人对佛法诋毁和迫害，那么就会被削去福分，罪恶大的还要下地狱继续偿还所犯下的罪业。因此，别再相信中共邪灵无神论的邪说，别被谎言利益诱惑和蒙蔽。人的本性是善良的，千百年来传承的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植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，找回您心中的那份善良，回归神旨的路，才能获得神的救度。中共在害人，法轮大法在救人，危难时刻请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希望您能平安走过劫难。